他们是在基隆附近一个荒凉的海滩上找到王雄的，他的尸体被潮水冲到了岩石缝中，夹在那里始终没有飘走。舅妈叫我去认尸的时候，王雄的尸体已经让海水泡了好几天了。王雄全身都是乌青的，肚子肿起，把衣衫都撑裂了，他的头脸给鱼线钉得稀烂，红的红，黑的黑，竟是一个一个的小洞，眉毛眼睛都吃掉了。几丈外一阵腐尸的恶臭熏得人直要作呕，要不是他那双大得出奇的手掌，十个手指圆秃秃的仍旧没有变形的话，我简直不能想象躺在地上那个庞大的怪物竟会是舅妈家的男工王雄。王雄之死引起了舅妈家中一阵骚动，舅妈当晚便在花园里烧了一大叠的纸钱，一边烧一边蹲在地上念念喃喃讲了一大堆安魂的话。他说像王雄那般凶死家中难保干净。我告诉舅妈，王雄的尸首已经烂得发了臭，下女喜妹在旁边听得极恐怖地尖叫了起来，无论舅妈怎么挽留她都不肯稍停，当场打点行李便逃回她宜兰家中去了。只有表妹丽儿我们瞒住了他，始终没有让他知道，因为怕他害怕。舅妈和我到王雄房中去收捡他的遗物，他对我诅咒，挨过这次教训，他一辈子再也不会雇佣男工人了。我第一次见到王雄是2年前的一个春天里，我在金门岛上服大专兵役，刚调回台北，在联勤总司令部当行政官。我家住在台中，台北的亲戚只有舅妈一家。一报完到，我便到舅妈家去探望他们。舅舅生前是做大生意的，过世得早，只剩下表妹丽儿一个人。舅舅留下了一笔很可观的产业，因此舅妈和表妹一向都过着十分富裕的生活。那时舅妈刚搬家，住在仁爱路4段一栋300多平的大花园洋房里。我到舅妈家的那天，她正在客厅里打牌，心不在焉地问了我几句话，便叫我到花园里去找表妹丽儿去了。我母亲告诉过我，丽儿是舅妈含在嘴里长大的，6岁大，舅妈还要亲自喂她的奶，惯得丽儿上6年级了，连鞋带都不肯自己系。可是丽儿的模样却长得实在逗人疼怜，我从来没有见过哪家的孩子生得像她那样雪白浑圆的。圆圆的脸，圆圆的眼睛，连鼻子嘴巴都圆得那般有趣，尤其是当他抛动着一头短发咯咯一笑的时候，他那一份特有的女婴的憨态最能叫人动心，活像一个玉娃娃一般。然而他那一种骄纵任性的脾气也是别家孩子少有的，半点不遂他的意，什么值钱东西拿到了手里便是一摔，然后往地上一坐，戳着一双浑圆的腿子，哭破了喉咙也不肯稍歇。无论什么人，连舅妈在内也扭他不过来。舅妈家的花园十分宽敞，新植的草木花树都打点得非常整齐， 中间是一块绿茸茸的朝鲜草坪，四周的花圃里却种满了清一色艳红的杜鹃花，许多株已经开始打包了。我一进到园内，便听到丽儿一连串清脆滑溜的笑声。当我绕过那丛芭蕉树的时候，赫然看见丽儿正骑在一个大男人的身上。那个男人手脚匍匐在草坪上，学着兽行，丽儿却正跨在他的背上。他白胖的小手执着一根杜鹃花的枝子，当着马鞭子一般在空中乱挥。丽儿穿了一身大红的灯芯绒裙子，两条雪白滚圆的腿子露在外面，不停地蹬踢，一头的短发都抛动了，乐不可支地尖笑着。表哥，看我骑马。丽儿发觉我时，丢掉了手上的树枝，两手朝我乱招一顿，叫道。然后他跨过那个男人的头跳了下来，跑到我跟前来。那个男人赶忙爬了起来，向我笑着诺诺地叫了一声表少爷。我发觉原来他竟高大的出奇，恐怕总有六尺上，一颗偌大的头颅，头皮剃得清亮，黑头黑脸，全身都黑得乌铜一般，发出了亮光来。他朝我咧着嘴，呲着一口的白牙齿，有点羞涩似的，一直戳着他那双巨掌。他的十个指头却凸得有点滑稽。他穿着一条洗得发了白的军裤，膝盖上沾满了泥草。表哥，丽儿指着那个男人对我说道，王雄说他可以那样爬着走好几里路呢。那是从前打仗的时候啊，王雄赶忙便道，他的口音带着浓浊的湖南土腔。胡说，丽儿皱起眉头打断他的话道，你那天明明说过你可以让我骑着上学校去呢。王雄姗姗地瞅着丽儿，说不出话来，浑黑的脸上竟泛起红晕来了，好像丽儿把他和他两人之间的什么秘密泄露了一般。表哥，我带你去看，王雄替我捉来了好多蝈蝈。丽儿说着便跑在我前头，引着我向屋内走去。跑了几步，他好像又突然记起了什么似的，停下来，转过身，向王雄伸出了他那只雪白滚圆的手背，叫道，王雄，来。王雄踌躇了一下，终于走了上去。丽儿一把便捞住了他那粗黑的膀子，和他手牵手，径自蹦着跳着往屋内跑去。王雄拖着他那庞大的身躯，也跟着丽儿迟笨地奔跑起来。到了晚间，舅妈打完牌和我闲聊起来，才告诉我，原来王雄就是他新雇的男工，本来是行伍出身的，刚退了下来，人事再老实不过了。舅妈颇为赞许道，整天一声不响，就是闷着头做事，而且看不出他那么个粗人，打理起花木来却别有一番心思呢。舅妈说，园子里那成百株的杜鹃花，一颗颗都是王雄亲手摘的。为什么要种那么些杜鹃花呢？舅妈叹了一口气解说道，还不是为了丽儿，就是因为那个小魔星喜欢杜鹃花的缘故。我从来也没见过。舅妈突然笑得用手掩起嘴来。 一个40岁的大汉子竟让个女娃娃牵着鼻子走，什么都全依了他。最后舅妈摇着头赞叹道，难得他们两个人有缘。丽儿和王雄确实有缘，每次我到舅妈家去，总看见他们两人在一块儿玩耍。每天早上，王雄踏着三轮车送丽儿去上学，下午便去接她回来。王雄把他踏的那辆三轮车经常擦得亮亮的，而且在车头上插满了一些五颜六色的绒球、花直角的凤凰、小风车轮子，装饰得像凤辇公车一般。每次出去接送丽儿，王雄总把自己收拾得头干脸净的，即使是大热天，他也穿戴得体体面面。当丽儿从外头走进大门来时，扬起脸，抛动着她那一头短发，高傲得像个小公主一般。王雄跟在她身后，替她提着书包，挺着腰，满面严肃，像足了丽儿的护驾卫士。一回到家里，丽儿便拉着王雄到花园中洗油去了。王雄总是想出百般的花样来讨丽儿的欢心。有一次，我看见王雄独个儿坐在屋檐下，脚旁边地上摆着一大堆红红绿绿的玻璃珠子，他手里捻着根金线，聚精会神地串着那些珠子。当他伸出他那双黑秃秃的巨掌，满地去捕捉那些滑溜乱滚的玻璃珠子时，显得十分的笨拙有趣。那天丽儿回家后，王雄在花园里便替她戴满了一身玻璃珠子串成的手链和项链。丽儿头上戴了两圈，两只膀子上一边戴了5-6个，她把鞋子也踢掉了，打了一双刺足，捞起了裙子，露出她雪白的腿子来。她的脚踝上也套了好几个五彩玻璃脚圈子。丽儿嘴里咿咿呀呀地唱着笑着，手里捏着2球艳红的杜鹃花，挥动着她那白胖的小膀子，在那片绿茸茸的草地上跳起他学校里教的山地舞来。王雄也围着丽儿连蹦带跳，不停地拍着他那双大手掌。他那张大黑脸涨得鲜红鲜红的，嘴巴咧得老大，露出一口雪白的牙齿来。他们两个人一大一小，一黑一白，蹦着跳着，在那片红红的花海里载歌载舞起来。